好，各位弟兄姊妹早晨。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疾风知劲草。请问 PowerPoint 可以出来了吗？麻烦，是的， thank you。OK， 得好。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是唐太宗的一番的说话。他告诉我们，我们的强劲的草的生命力要在强劲的风底下才显现他那种的强顽。在那个混乱的世代，我们才知道是哪些是忠臣。今天我借用了疾风知劲草这个的首句作为今天的讲章。因为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会透过玛利亚的故事去看到怎样去在困难中间，我们靠着信靠信服能够是得到上帝的祝福。请你帮我按下一页，帮我按不到。按照我们的教会的年历的是安排，张林期会有四支的蜡烛，应该今天是本来是点这个第三支粉、橙色或者粉红色的，叫做喜乐之烛。但是由于港员的安排的需要的协调，所以今天我先讲了第四个主日，即是第四支烛。第四支烛我们是认为盼望，也都讲是平安的所在，也都讲到是上帝的怎样藉着玛利亚的经历去帮助我们，是去更加的去预备我们的心等待主的再来。讲到盼望，讲到平安，可能心目中大家就会悠然的突出两幅的图画。在左边是青山绿水，非常之祥和，羊群呢依次进入这个安宁的地方去享受它的午餐，喝清澈的泉水，吃这个的清爽的仙草，一片祥和的景象。很多时候我们对平安，我们对明天的盼望，很多时候都会很倾向这种的平和的安宁的、好像一无所侵，好像诗篇23篇讲到青草地溪水旁的安宁。但与其是在现实的生命里面，也都常被我们看到，其实人生的经历很多时候是惊风骇浪，很多时候我们会面对很多的冲击，很多的信仰的挑战，很多的困难在我们人生当中。而信心就是让我们去跨越这些的惊风骇浪的时候。所以真正的盼望其实不一定在这个青草地溪水埗的安宁中间去经历，真正的盼望很可能就是在我们的暴风雨的中间，我们仍然找到我们的信心的所依，我们找到令我们安身立命感觉到安宁的所在，就在这个的惊风骇浪中间，我们仍能够一无所惧。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会透过玛利亚的故事跟大家去分享怎样去在这个疾风中间找到我们的信心的归依。在今天的圣经的故事，路加福音第二章的里面是大约是这样的故事，就是讲到天使加百列突然间去到这个拿撒勒的一个小巴利行里面一个小加利利省里面一个小城叫做拿撒勒，里面找到一个刚刚定了婚但未结婚的女孩子叫做玛利亚，跟住就告诉她啊，你得了，上帝的恩宠临到你了，你要怀孕生子啊，这样。即是这个这样的经历。当然啦，玛利亚在我们的圣经的描述里面，当他听到这些信息的时候，经过一种沉思惊讶和反问之后，他就说愿你的话成就啦。跟着在我们今天没读的或者我都会再讲的，就是跟着玛利亚就是讲出一篇是我们今天称为尊主颂的一篇的是信息。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我救主为乐。这个的是信息，让我们去看到玛利亚的信心究竟是怎样去回应这个划时代的挑战呢？ 玛利亚可能在我们的基督教的系统里面，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很低调的处理，她是耶稣的母亲，耶稣为指肉身的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是一个很伟大的母亲，是一个很伟大的女性，是这么多了。但如果我们去看我们的是基督新教的不同的传统呢，请看下一页，你会发觉呢，他对玛利亚这位耶稣的母亲呢，在天主教或者东正教甚至有甚部分的圣公会的传统里面呢，对玛利亚这个的女性的那种的尊崇呢，是远超于我们一个最寻常的母亲的尊崇。因为在天主教的教义的里面呢，他们教导他们的教徒，这个世界上有三分一的人口呢，是大约是跟基督教平分为天主教和基督教徒，三分一，即是说大约后呢就都相当多人口是这样信。他相信什么呢？他说相信呢，这个玛利亚就是什么，就是天主之母。刚才的经文里面呢，是讲是耶稣玛利亚怀孕的是什么，上帝的儿子嘛。我怀着的是上帝的儿子，不是只是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这个的身份本质去命定这个耶稣的身份。所以呢，他们就觉得既然玛利亚是孕育出生这个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所以呢，这个天主之母呢，是讲的是上帝之母。因为耶稣基督是三位一体的真神，这个神人二性是没被分割过，所以呢，一个整体完整的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透过玛利亚进入世间，所以玛利亚就是这个上帝的母亲。哇，这个何等尊崇的位置。第二个的就是他看到呢，就是后来的整个信仰发展，他们在神学的思辨的里面呢，他说既然如果玛利亚是耶稣的母亲，耶稣是无罪的，所以玛利亚呢都应该无所沾染原罪，即是说呢由亚当遗留下来的那个罪孽。所以呢，玛利亚呢是被称为呢是无原罪沾染的一个的女性。哇，相当的高贵和独特。第三个呢，他就告诉你们呢是终身童贞，这个就很特别的。我们今天就知道耶稣有兄弟姊妹的嘛，那为什么会终身童贞呢？这个就天主教的很独特的讲法，就是上帝特别赐福给玛利亚呢，他一生呢都是保持童贞女的这个的特性，继续的是在生活里面呢生存，直至他离开这个世界。但是他离开世界呢，他又不是好像我们普通人这样呢，就是即尘归尘，土归土的。原来呢，在天主教的信念里面呢，圣母呢是被蒙召升天的，好像耶稣这样呢是活生的升上天上的。所以玛利亚呢可能就没经过我们寻常人的所谓死亡呢，好像以诺啊这样呢直接被提上天的。嗱，我们首先我们排去了我们基督教天主教的那种的信仰的分歧。我只是尝试从这四项的对圣母玛利亚的尊崇的里面呢，我们看到呢在这个天主教的传统的里面呢，对玛利亚的那种的敬重。所以呢，他们呢对玛利亚呢有一个特殊的感情，同埋在信仰上高的那种的依归，可以叫做敬礼。嗱，我们基督教一般人以为呢他是拜圣母。嗱，其实呢严格来讲呢，其实这个的描述或者这个指控呢不是很成立的。他们呢拜只是拜上帝的啫，即只是上帝是我们敬拜的对象。而所有的圣人，包括了他所谓的十二使徒啊、圣母啊等等等等那些呢，其实他们是一个敬礼，即是尊敬他、尊崇他，不是崇拜他。不过透过这些的先人先烈的那种的信心的规范，他们深信透过他们呢得到这个信仰的好处。透过他们呢成为一个他们叫做中保呢，是能够将人的祷告祈求呢带到去上帝那里，让呢他们祷告呢是更加容易出讲出口，更加的容易呢是去表达。所以呢是到五月十月呢，他们称为呢是对圣母的敬礼月。他们要念他的圣母经。其实圣母经呢简单来讲呢，就是我们透过玛利亚的代祷呢，我们人间呢我要去求主去宽恕我们的罪， 在人间里面呢，我们寻求呢在主里面的那种合一，消离这个的罪恶的影响。希望人世间得到上帝的眷顾，透过玛利亚的那种祝福。那这个就是天主教教会或者东正教教会呢对这个所谓玛利亚母亲，亦都是一个天主的母亲，亦都是我们众人的母亲的一个敬礼。这种的敬礼呢是远远是比我们今天的基督教对玛利亚的那种的认知或者那种的理解呢是高的。那我们今天就不在这里跟大家讲这个的，就是同与不同，或者呢哪个好哪个啱，我没有特别去讲。不过我讲到这个呢，转换一个女性的一个宗保呢，是一个很独特的宗教的现象。举个例子啊，我们大家都认识呢，中国人呢对一个观世音菩萨呢都一个很有感情的一个的是即是叫做礼拜的对象。但是呢，跟观世音是男定是女的呢？不知道大家觉得，你觉得观世音是男人女人来的？男人来的。有几个位男人呢？几个而已，女人来的。啲姊妹都不举手的。OK, 原来呢根据那个典籍的考据呢就很独特的。原来呢在唐朝以前呢，由这个的印度传来这个佛教的时候呢，观音已经是这个过程传了过来，它是一个即是罗汉的一个的身份。咁你睇右，我呢个最右手边个幅，你睇到系男人女人啊？好明显系男人嚟噶啦，因为有胡须噶，有几撇胡须喺度嘅，系一个男性嚟噶。咁去到比较稍后期嘅嗰个雕像中间嗰座咧，男又得，好似系女又得，即系比较唔同咗。去到后期咧，你最左手边个幅咧，好明显呢个系咩啊？女性嘅观世音。咁當然啦，喺呢個現象咧，咁喺宗教學上高咧係有一啲嘅解釋嘅。咁咧，好簡單講法咧，就係因為咧，其實中國嘅原文咧，其實係母系嘅社會嚟嘅。咁但係我中國整個社會由母系社會慢慢就轉變為一個父系社會，所有嗰啲女神咧已經係喪失咗佢嗰個統領天下嘅嗰種嘅角色。其中嗰啲例子咧，女娲系创天嘅女神嚟嘅，后来女娲好似都唔知去到边度啦，即系慢慢俾人去降格咗佢，咁咧变成以男神、男性嘅神节、神奇、神农氏啊、乜乜氏啊，全部都系男人嘅皇帝，嗰啲全部都系嗰啲男性嚟嘅。咁但系咧，啲男性咧，因为咧阳光味太重，即系比较阳光一啲，所以咧好多时候咧感受唔到一种母亲母性嘅嗰种温暖同埋嗰种。母系的那种的特殊的能力。所以在观世音的这个的信仰里面，本来由男性在唐朝的时候全是男性，慢慢转换成为一个女性的形象，其实这是讲一个的是信仰的神奇的一个由男性转为女性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代表着在整个的信仰的系统里面，我们需要平衡一下阴阳，平衡一下呢男性和女性的那种的角色，还有事实上高，妈妈是很傾啲的，妈妈呢是比较痛惜啲细路的，透过妈妈去寻求任何的帮助呢，是似乎较为容易直接跟爸爸讲的。我不知道大家经验了是不是，妈妈就是心软的嘛。所以呢这种的女性的那种的宗保的位置呢，就有个这样的讲法。咁當然咧，佛教自己咧，佢有咁嘅講個講法嘅。佢話咧，呢個觀音咧有33相嘅，即係有33種形象。男女唔緊要嘅，因為咧神奇係冇男冇女嘅，即係中佢唔係男又唔係女嘅，總之係一個神嚟嘅。咁所以咧有33相，即係話咧面對人世間唔同嘅人咧，佢就以唔同嘅形象出現啦。咁呢個都有基督教嘅嗰個感法嘅喎，係咪啊？向什麼人就作什麼人啊嘛。即係呢個咁嘅講法咧，係都好特別嘅。嗱，無論點都好咧，我哋睇到呢個女性嘅角色喺信仰嘅系統嘅裏邊咧，都成為一種嘅係需要同埋訴求。特別咧喺男性嘅嗰種嘅影響力好重之下咧，我哋咧慢慢向媽媽呢個形象去靠近咧，都可能係一件容易去理解嘅事。好啦。 咁咧讲咗呢个观音咧，咁我就翻翻去咪讲翻玛利亚，点解佢会咁备受尊崇？除咗系母身女性之外咧，其实喺圣经里边好短短嘅记载里边咧，我哋都有好多嘅可以学习嘅地方。第一件事咧就系玛利亚咧系听到天使同佢讲：，哇，你得啦！上帝嘅恩宠临到你啊！上帝好好祝福你啊！好多好似好嘢咁样，但玛利亚咧未冇好快嘅咁样就去岌头嘅。佢话谂下，点解咧？点解咁多恩典要俾我咧？俾咁多恩典，我究竟想点嘅咧？嗱，可能我哋大家都好自然去做，咁所以跟住咧，天使就讲啦：，你嘅任务就系咩？俾咁多恩典你，你要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耶稣。嗱，咁我听起嚟话好似好顺，系咪？但系想象一下，当时嘅玛利亚大约系14、15岁，啱啱系定咗婚。按照犹太人嘅谂法，就系订婚后2年到先结婚，大约16岁到去结婚，都未结婚就系定咗婚，要怀孕生子。拿撒勒呢个地方其实系一个好细嘅地方，按住考古学嘅研究咧，喺耶稣嘅时代咧，大约系得400-500人嘅住嘅啫。呢400-500人住嘅小村落，你可以想象咧嗰种嘅关系，彼此嘅嗰种嘅认识，隔篱屋边个打喊路，唔系打喊路啊，即系打鼻鼾，可能第二日都成为新闻嘅一个咁嘅狭小细小嘅环境嘅里边，有一个女孩子未婚怀孕，哇！呢件事大件事咯，喺今日当然呢件事好似都可以接受啦。但在昔日的年代里面，这种的状态是一件不可接受的一件事，所以连约瑟啊知道了之后都想什么整封休书给他，哎，解释怎么样，不要烦了，大佬，真的不要再呢，因为你有怀孕，你肯定有个男人在外面的嘛，如果我再娶了你，就是说我跟你有那个所谓的不清不楚的那种的奸淫的关系，无谓搞到你，无谓搞到我，于是写封休书一休罢了。连约瑟都是这样想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当玛利亚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她很自然的，她就会去细心去问这个问题，我还未出嫁，怎么可能有这事呢？这个是一个很世俗，但是又很真实的一个的考虑。玛利亚本身的家族是来自大卫的这个支系嘅犹太嘅支派，但系大家知道大卫嘅家族犹太嘅支派已经衰败咗几百年啦。喺公元前586年，巴比伦攻陷咗呢个嘅耶路撒冷之后，将所有嘅贵族掳走咗之后，犹大国系整个系亡国，圣殿都俾人拆烂晒。经过咗数个朝代。马代波斯这个的希腊埃及罗马的统治有成600年的时间，这个部家族已经衰落了。所以玛利亚当时在一个这么小的小村庄，拿撒勒的小村庄里面，一个小女孩，她是一个很简单的人，也是一个很在那个时代里面的一个普通人。他将他的未婚怀孕这个的成为他的生命的使命，他一生怎么办呢？他之后怎么面对人呢？他怎么去处理这个未婚怀孕的小孩子呢？这个的不单止是怀孕的那刻里面可能受到很多的冲击，如果孩子生出来的时候未有堕胎这样的想法的嘛，当孩子生出来的时候怎样去揽住呢个叉烧去长大咧，一生就系咁样去面对一段唯一嘅婚姻，一生就系面对一个咁嘅有孩子嘅经历。但系呢啲孩子好似不明不白、不清不楚，得唔得噶？呢一生人系玛利亚嘅整个人嘅人生嘅投注，所以对玛利亚嚟讲呢件事系一件毫不简单。可以说对一个当时一个这样的乡村的女孩来讲是生死攸关的一件事，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大的挑战。她自然的第一个思考就是从她自己真实的需要和情况去发问，怎么可能 有咁嘅事呢？但係經過咗好快嘅考慮之後，佢就開始唔同自己嘅呢一個角度去睇事情。佢從一個咧係屬靈，今日講個屬靈嘅眼睛去重新去睇佢自己。因為喺佢嘅回應嘅裏邊咧，佢有幾句説話。頭先講過就係嗰個尊主眾嗰度咧，話我心尊主為大，我寧以我救主為樂，因為佢顧念佢嘅子女嘅卑微，從今以後萬代要稱我為有福，因為個大有權能嘅為我做咗大事，佢嘅名字係聖嘅。嗱喺呢個瑪利亞嘅呢個整個嘅回應嘅過程嘅裏邊咧，我哋會睇到。佢唔系再从一个世俗嘅眼睛去睇呢件事，佢尝试从上帝嘅角度，从上帝嘅眼光，从属灵嘅眼睛去回看呢件事，佢应该点样去做呢？佢第一个嘅就系话俾天使听，如果系咁，就照你嘅话去做啦。点解咁呢？因为咧，佢系从属灵嘅眼睛去睇自己。第一件事他看了的，请转下一页。他就由一个呢惊慌转为一个敬畏的心。Fear 这个字呢在中英文是一个字来的。但在中文的翻译里面就丰富了很多。Fear 是惊慌。Fear 在圣经里面也都讲敬畏上帝。但我相信大家知道惊慌和敬畏是两个很不同层次的心理的状态。惊慌是纯粹的怕怕。但怕得来呢没有一种的尊重尊敬的心情，它纯粹是怕而已。面对这个这么大的冲击，这么大的挑战，我是一个什么人，我怎样可以承担得起呢？可能我们会由 fear 这个情绪进入。但是当他转眼去看见跟他发出这个挑战的传言的是天使加百列，他传讲的是他仰望的上帝耶和华的声音，旨意我是谁呢？为什么我要 fear？ 为什么我不去敬畏这位创造主生命的主宰的那种心意？为什么我是一定要用我自己的那个对生命的掌握、诠释、考虑来回应整件的事情呢？所以呢，玛利亚第一个的心就是由惊慌转为一个看到上帝的临在的那种敬畏心情。所以尊主众之会出现，是因为他有一个这样的眼睛去看自己和上帝的关系。第二，他就很清楚听到天使告诉他，圣灵要降临在你身上，要成就这件大事，他会大能者会护佑你。原来他看到的第二个属灵的眼睛去看自己的时候，原来当他自己一个人要去面对这件事的时候，当然很艰辛、很困难，很多的考虑、很多的犹豫。但是当他看到今天这件事不是来自他，也不是完成于他，不过同佢同工同行嘅系有圣灵嘅工作。今日好多时候，我哋特别我哋传道为你系特别精于会议同埋佢嗰个筹划嘅。我哋咧系非常精于去筹划得好仔细。我哋嘅嗰啲会议记录咧系要好详尽到咧，即系每一个字每一个点咧都要斟酌计算。我哋之前曾經咧舉行過嗰個嘅叫青年訓練啊，即係青年嘅訓練。我諗有啲弟兄姊妹參加過，教我哋點樣去 plan 一啲嘅 camp，plan 一啲嘅即係全城嘅年輕人訓練。每個 step、每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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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p， 哇，清清楚楚列曬出嚟，我哋要跟住 fit in， 寫咗啲程序，跟住去做，好仔細嘅。咁咧當然有個成功嘅例子，但上帝嘅事，是不是纯粹是用这个人的力量计算去完成的？很多时候在我们的推行的过程里面，我们可能比较 轻忽了或者是没那么重视圣灵的那种能力，圣灵的那种带领，圣灵那种的成全，我们心里面并没有太多去 倚靠圣灵。当然我们呢开会前呢其实会祈祷的。当你开会前要祈祷，其实这个程序本身，当然我们有一种的属灵的意义，就是我们将这件跟着要做的事交托给上帝。但是都是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自己，原来我们所做的事不是我们自己人的能力可以完全的完成。天时地利人和，每样东西是我们可以完全掌握的。我们要靠的是圣灵的工作。不过呢，今天呢，我只可以说有很多的小组开会呢是不祈祷的。甚至牧师开会，有些小组一坐下就谈，谈完就散，没有一个的那种属灵的那种的仰望等待，或者疏忽了。我们慢慢的觉得我们的筹划多信筹划，而忽略了圣灵的带领，同工团队的那种的契合。我们只是做一件事，我们不是一班人一起在圣灵的带领中间同心同德同行。遇到我们做出来的工作表面可能很好看，但实质里面可能失去了一种生命的信仰的能力。第二个，当玛利亚去听见上帝的说话的时候，天使告诉她伊丽莎白的故事等等等等，跟着她讲了一句说话，她说上帝的说话是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加百列向玛利亚所讲的是上帝的说话，是上帝说你要蒙恩，你要怀孕生子，圣灵会同你去同行的，会大能者会去恩待帮助你的，这个是上帝的说话。我们信不信呢？我们真的去相信呢？我们门徒的课程其实去到今天已经第30年了，就来2024年就是门徒课程推行的30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上，或者仍坚持不上，因为实在是不容易，九个月想起来都辛苦。但无论你上不上门徒都好，但门徒的精神我希望大家能够再一次的掌握，就是我们愿意相信研读圣经作主门徒。我们透过很认真的研读上帝的话语，将上帝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坎里面，放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让上帝的话语成为了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高，展现前路，靠着祂去分辨，靠着祂去思考，靠着祂去带领前路。这种敬虔是门徒的精神，也是我们传道为你中希望能够继续持续用不同的方法去推动的一个信仰的里程碑。尊重上帝的话，听从上帝的话。玛利亚愿意的降低自己去听上帝的话，她是一个聆听者，她是一个服从者。圣灵最后在尊主众里面，她宣告了一个看起来好像很浪漫，但是都是需要重要的一个信仰的原则。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我救主为乐。尊主为大，以神为乐。这个整个的心态的转变，就是我不是再看我自己的那种成败得失喜好，我很愿意去乐意去降卑自己，让主的心意成就，并且以我能够行在主的带领心意中间，成为了我的重要的喜乐的依归。人生的方向有上帝与你同行，你愿意跟从上主，也都主是带领你们的，会不会令我们觉得是减去了我们自己要承担起整个世界的那种艰苦路的那种压力呢？我们相信上帝其实是每时每刻都与你同在，你只要去寻求叩问这个恩典之门，这条门就会为你打开。不要再自己 将自己封闭在自我的当中，让圣灵的能力临到你，让上帝的说话去感动你，让我们同上帝有一个紧密的沟通，一个充满着喜乐意义的生命就向我们开展。最后他就顾看到他是上帝的婢女，婢女是一个仆人，婢女其实都是意思一个跟着那个为神做工的人，上帝将这份工作这份责任交了给我们，也交了给玛利亚。当然他这个工作是非常之重要还是非常之严峻的工作，但是我们要看到原来我们的生命就是要去作上帝的工，我们是上帝的仆人，上帝是我们的 The Lord 主人，让我们有一个这样的谦卑的心，我们不要跟上帝争权，从上帝的手中拿了我们自己生命的主权。很多时候我们都不自觉，我自己喜欢怎样就怎样，我们很少去询问主啊，你想我怎样。当我们看到我们的侍奉是为神作工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去收敛放下我们所谓属人的那种很多的思维的方式处事的方式，我们让主在我们当中大大的引导。所以玛利亚从这个属灵的眼睛去看自己的时候，原来整个的景象故事是不同了，改变了。所以他愿意的去接受主给他的工作，这个工作他看见就是上帝给他的使命，这个使命就是一个而已，你要怀孕生子，你要帮他起名叫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当然这个一句的说话其实是代表着一生的承担。我下面我尝试找了一些图画是讲着玛利亚的生平的一些故事，不知道大家找到多少个呢？当然马槽出世了，两岁的要逃难去埃及了，跟着回来拿撒勒的是帮助孩子的成长了，十三岁带去圣殿，发觉耶稣的那种与别不同，玛利亚将一切存在心里。十七岁应该耶稣十七岁的时候，约瑟可能已经是离开世界，所以是由耶稣承担了一个家庭的责任，直到他三十岁他出来传道。玛利亚一路在身边，在旁边支持着他，看着他，最后耶稣在十字架被钉死。右手边第二幅就是一幅拉斐尔的作品，他就抱着那个死去的耶稣，最后一幅就好像万箭穿心的那种的哀痛，他在十字架底下看着耶稣的因着要救赎世人而被钉十字架，将尸体拧下来放起坟墓。他一生的挚爱，一生的那种生命就放在耶稣的身上，他看到这种要被刺伤的那种痛苦，但是同样的他经历了看见耶稣复活的喜乐。在初期教会的整个传道的团体里面，玛利亚这班的妇女扮演过一个非常之重要的支援角色，不过故事没什么怎样说，使徒行传没怎样说玛利亚的事，是讲这些使徒的事，但是其实这班的妇女背后成为了这个信仰群体的重要的支撑者、保护者。最后传说刚才说玛利亚被接升天，离开这个世界，完成了人生的使命。所以玛利亚可以说用她一生去守住这个上帝给她的使命，上帝给她就要做好一个好的母亲，耶稣的母亲，陪伴耶稣走去整个人生的路，有开心的，有艰苦的，有平淡的，有哀伤的。玛利亚就用个心去传染的拥抱着他的爱子耶稣。所以玛利亚去接受这个使命，因为知道上帝交付给他， 她就尽心的在家中做好一个母亲的责任。当然对她来讲，她知道这个使命继续而来的不单只是一个人生，她甚至在这个使命是包括了上帝的那种的心怀。她看到上帝的作为，她看到原来要藉着这个耶稣，藉着她所含辛苦胆走大的那位耶稣，他完成的是拯救世界的那种的奇妙的工作，因为这个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要将世界的人重新的带回。昔日的夏娃是带领人类离开世界，离开上帝，今日这位玛利亚将世界的人带回基督的当中，让世人透过他所做的工，他所看顾所出生的儿子耶稣得着拯救，让世界在很多的动乱战争中间不断的要去反思真正的和平，真正的平安究竟在哪里可以拿到。从人世间的掠夺，从国家与国家的竞争带来的是更多的伤害和血泪，耶稣在十字架的爱正是呼吁众人回转吧，回转吧。所以在玛利亚所认识的耶稣工作的里面，他看到耶稣是道成肉身的上帝，他是救赎世人的上帝，他是拯救世人回归上帝国度的救主耶稣基督。所以当我们要看到玛利亚的那种经历，虽然是不是很多的篇幅，但给我们看到的那种带来世人的那种的经历，那种的恩典是何等的丰盛。所以最后一页，谢谢。最后我们总结玛利亚，其实撇开了教会的那种的对玛利亚的那种的认知，那种尊崇，在今天的经课的里面不断地让我们重新看见玛利亚那种的信心，她是怎样能够尊主为大，以主为乐，她怎样用她一生去忠心的侍奉，去全心的去侍奉主，让耶稣在她的怀抱中间出生、成长、死亡，完成了她在世的耶稣的工作，展现他作为上帝的儿子救赎世人的工作。所以当我们每年的将临期的第四个星期的时候，我们都会读玛利亚的故事，让我们知道原来这位的女士的那种的信心正正成为了我们的鼓舞，成为了我们去反思学习的对象。我们有没有好像玛利亚那样以尊主为大，以主为乐，成为了我们属灵的生命。求上帝祝福我们，带领我们。